收到，温和这句话很重要，因为真的想不到的时候发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熟悉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24章3到44节，我们用想不到的时候，用这个题目来思想这一段话语。你们今天来教会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呢？看到我今天出太阳了，然后觉得春天到了，春天到了。你怎么知道春天到了呢？其实上个礼拜很冷下雨，一直下雨，然后呢很冷，还我需要有的时候晚上就需要戴手套但是我们就知道春天到了，怎么知道呢？我就看到很多这个树子就开始发芽了，这个花都开了，我已经看到那个什么樱花，不是樱花吗？樱花我已经看到了 cherry blossom， 哇！所以呢，虽然天气很冷，但是呢，就到处你看的时候呢，哎呀，春天到了。因为看到这些情况，就知道了。那你知道，就是很多人最近，我上个礼拜我们教会有预备部的一些弟兄姐妹，有些人患癌症的。那我发现真的很多人患癌症。那你知道癌症为什么那么可怕呢？当然很难治了。另外呢，癌症的问题什么呢？没有什么症状的。所以呢，很多人被发现的时候呢，已经很晚了，没有什么那些情，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就咳嗽了，咳嗽一天、两天、三天、一个礼拜了，你怎么样？你就很紧张嘛，然后一定要是看医生，或者说就做检查、照 X 光，什么都做的。所以呢，有咳嗽、有症状了，就知道有一点。有什么？我的身体有点可能一些意外或者一些问题，或者你觉得常常疲累然后这样子然后一直瘦下去，那你就怎么样？就去看医生检查。所以呢，有一些症状，有一些预兆是其实好的，因为呢，你看到这些症状，你就去看医生，然后就找理由，然后预备嘛。那我们知道都上个礼拜都看到这个好像像那个电影的那个海报，这个是日本3月11号311发生的实际的情况。你知道呢，这个在韩国呢有一个这个电影公司呢制作了一个电影，就是海运台呢，这个韩国的南部釜山那个地方是靠海的地方，就是跟日本接近的靠海的地方，有一个海边有沙滩的，所以呢，这个是夏天很多人在那边度假的那种地方。但是呢，这个电影公司呢就派了这个海运台这个电影，就是去年出来了。然后呢，就是讲到这个，有地震、海啸，然后呢，怎么样？就是海水进入到，然后呢，就是很多人逃避然后很多发生的情况。但是呢，今年日本发生之后呢，这个有一个记者访问这个制作人，那你看到这个情况发生，你感受怎么样？他这几天睡得不好。其实他做了这个电影，就是有一些警告，但是呢，他没有想到日本发生这样的情况。然后呢，他看到这样的情况呢，真的比电影更严重，因为电影是一个假设嘛，用假设来做这个排这个电影，所以呢，假设的情况就是很恐，我看起来也是蛮恐怖的。但是呢，他看到这个实际所发生的这个日本的情况之后呢，真的实际所发生的情况呢，比电影更恐怖。 所以呢，他就跟记者说，我以后可能不能再这个拍这些灾难的电影了。实在是他就几天睡不着觉，他觉得有一点内疚。当然也不是因为他的电影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他就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其实我也是看梅青看电视的时候，通常吃饭的时候看电视嘛，就是新闻，晚上六点的时候我就咽不下去这个好东西，就吃不下饭。我知道我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就是一直进食啊，我一个朋友呢进食大概四五天啊，就是特别为那个啊日本核电厂危险嘛，所以呢他看到这个情况，因为这个不只是影响日本然后整个世界，所以呢他就开始进食，已经四天了。所以呢我觉得，所以我刚才说，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讲什么呢。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我们刚刚说你怎么知道春天快到了呢？因为虽然天气还是冷，也是一直下雨，但是呢看到那个树叶开始长出来了，哎，春天到了，这个花开了，春天快到了，我们都知道。所以呢耶稣也跟我们说，你们知道这个无花果是树叶，这个树枝发嫩，叶子长出来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夏天快到了。同样的，你们看到这一切的是，这一切什么呢？前面讲到的很多灾难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们都知道耶稣曾经预言说，他耶稣来到世界上，钉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钉死了，死了之后过了三天复活了。他的复活呢证明他是神，从来没有一个人历史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但是耶稣的复活证明耶稣是神，他是胜过这个死亡的神。复活之后呢升天了，升天之后呢耶稣告诉门徒说，我有一天再回来迎接你们，迎接信耶稣的人到一起天上去，我在哪里叫你们在哪里。所以呢耶稣有一天来，再来了，带领这些信耶稣的基督徒，让我们与神与耶稣同在。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已经预言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灾难是耶稣基督在来之前一定会产生的，已经会发生的事情。那圣经特别讲到什么，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前几天利比亚那个地方已经启发了打仗，然后呢这个中东很多国家也是很不稳定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听到新闻都知道。那你他圣经讲得很清楚，你们会听到这些风声，但是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次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些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呢这个是不是最后还是开始。所以呢我就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非常难受，然后呢真的觉得要多祷告。灾难的起头了，开始已经我们受不了。你知道我也是上个礼拜一直心里难过，然后其实我们没有直接受到这样的灾难的受害，但是呢会影响的。我们看了这个图画，看了这个 video， 你灾难的那些水进来了，然后这些的灾难的这个很多照片的时候，真的我们受到影响。但是这个是灾难的起头开头。那这些灾难有一些特征的，特征是什么？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想不到的地方，想不到的地方。 从前呢，大多数的一个灾难呢，天灾呢，发生在落后的国家，有没有？落后的国家，地震啊、水灾啊，或者一些饥饿呀、啊、这些的，都是落后的国家。但现在你看见哈、哦，这几年以来，那些地震、海啸，现在不分落后先进的国家，美国曾经发生了海灾。海啸，土耳其有了地震，中国也有，现在纽西兰的基督城，先进的国家，日本，谁想过日本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真的这些灾难呢，想不到地方发生，第二个呢，想不到的时候，他有没有预告呢？没有，突然会发生的。这次在日本发生了地震之后呢，政府公布说，就是广告说，20分钟之后可能会发生海啸，所以你们逃避。但是呢，不到二十分钟，15分钟就海啸来了。所以呢，这个地震当然没有什么预告了，有地震呢就马上。所以呢，有一些人被救火的，就是逃命的，他们做就是见证说，有地震了，他什么都不管，就是跑了，马上跑，就保存他的生命了。因为政府说20分钟之内会可能会有海啸，那有些人20分钟还有时间，可能那就来不及了。我看到那个些照片的时候呢，真的他们就跑，那个水就跟着他们。那有些人被这个海啸，因为那个水的冲力是很大的，所以呢，想不到的时候会发生。第三个呢，多而大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这个日本的情况是最严重的，到目前为止。但是呢，这个圣经说这个是只是一个开始，所以我就心里难过，是这个原因。以后会发生的灾难可能更重更大。那这些统计呢，有个地震的统计哈，从1863年到1900年呢，38年的时间，这个地震的强度就是6.99，快七个哈，强度七的。地震发生的次数是12次，1901年到1938年，38年，53次，39年到76年，71次，77年到2014年，他估计是预算的160次。这个是你知道到七度的哈，非常严重的，日本就是九。所以呢，到了七度已经毁灭很，就是整个城市的那种的威力。那他，你看见这个次数哈、哦，越来越多。另外，这个是日本的一个地图啊，有一个他们这个9.0的那个地震发生之后呢，几天一个礼拜之内。还有余震发生的地方，用图画来写的，405次，405多次的余震。我刚刚祷告的时候也讲到，日本已经死亡的7600多人，还在往上，因为天气冷，下雪了什么的。特别是日本那个地区呢，高龄年层的比较多一点，就是年长者很多，所以呢，他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这个体力承受不足，所以呢，死亡率就是可能降的比较高快一点。那另外一个地图呢，这个是日本，这是韩国，这个是日本，这是在这里发生地震。这一带呢，他们说环太平洋 地带，所以呢，这个环太平洋地带有一个地方发生地震的时候呢，这个会影响环太平洋地带的面临的一些国家。所以呢，日本地震发生了，这些北美或者南美或者亚洲也都会受影响的。所以呢，现在呢，一些灾难发生的话，不是只是一个地方，还会影响更多的地方。特别最近就是日本还没有这个和发电厂的事情还没有稳定下来，所以弟兄姊妹继续祷告在加州也发现这些辐射的一些物质已经抵达到加州，但是不是很危险性的程度。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好像用什么比喻呢？就是有一个妇人怀孕要生孩子，生孩子的时候呢有震动哈，刚开始的时候呢轻微的哈，那越要快要生的时候怎么样？震动越多，多而深呢，对吗？所以呢，好像这个末日来临的时候呢，圣经讲得很清楚。所以呢，圣经教导我们说，但是呢，你们要听见这些情况，看见这样的情况，不要惊慌，不要惊慌。我觉得很多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心里很惊慌、忧虑、担忧。但是基督徒神给我们的教导，你不要惊慌，不要恐惧。为什么？其实我们已经有了生命的保障，在信了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永生的保障。我们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神还为我们预备那么比这个天这个地上更美好的地方为我们预备。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还没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呢，要怎么样？要谨慎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预备呢？看到这些预兆，其实神的怜悯，我刚刚说嘛，患了癌症的人因为没有什么预兆，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呢这个病就是严重。为什么这样子严重呢？因为没有前面的前兆。那既然圣经讲得很清楚，你们会末日快来临的是看到这样的征兆，看到这样的预兆，那看了又怎么样？一个反应，漠不关心，跟我无关了这日本很遥远的，或者就很紧张那边的河那个辐射线辐射物质来这边怎么样，然后很紧张。其实两个都不要，我们要怎么样预备呢？所以我们今天思想怎么样预备。第一个呢，圣经教导我们说，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然后呢，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那末日来临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这个是末日的那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呢，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警醒。其实圣经里面讲到谨慎警醒是为了祷告。圣经很多地方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警醒，他的意思说你们要祷告，你们要祷告。你知道耶稣有一天他要快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心里非常难过，他要走上这个死亡的道路。然后呢，带着几个门徒上山上祷告。祷告的时候呢，他就一直迫切祷告，迫切祷告，神啊，如果你许可，就把这个死亡的杯从我身上挪开，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来成就。他只祷告，看到门徒睡着了，所以呢，耶稣叫他们醒来，他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在马可福音也是讲到，我们好不好一起读一遍，请。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 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子几时。这个马可福音十三章也提到类似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内容，他讲到末日发生的情况跟马太福音讲的很一样的。那他这边讲到说，但那日那时辰，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末日没有一个人会知道的，甚至子耶稣基督也不知道，天使也不知道，唯有天父上帝，唯有上帝知道。所以呢，你们要谨慎警醒，做什么呢？祈祷，祈祷。彼得前书彼得也提醒我们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执守，自守警醒，做什么？祷告。最要紧的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特别呢，彼得讲到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另外要做的什么呢？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再来呢，是四章九节呢，讲到你们要服侍主。他特别讲到彼此相爱的事情，为什么呢？我们刚刚主席帮我们读的时候呢，到末日的时候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些人呢，彼此恨恶，彼此相害。所以呢，末日快来临的时候，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彼此相害，彼此恨恶。你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在主里面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呢，要怎么样？彼此相爱，你不要彼此伤害了哦。真的彼此要相爱，这个就是基督提醒我们，第一个要谨慎警醒的要祷告。所以呢，真的看到这样给这些预兆的时候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有空来祷告不行了，抽时间来祷告，抽时间来祷告，要警醒的来祷告。第二个呢，要忍耐到底，守住你的信心。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要指引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们不要以为说啊，我信了耶稣已经得救了，这句话没有错，这句话没有错，信了主耶稣必然得救。但是呢，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的意义是什么？信耶稣的意义是说，把耶稣接到你的心中，让他做你的主，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很多基督徒的问题是什么呢？接受耶稣到心中，让他做我的救主，已经他2000年前来到世界上，钉十字架上，钉十字架上已经赦免我们的罪。如果你接受这个事实的话，你会得到救恩。所以呢，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所以呢，把耶稣当作我的救主，但是呢，却忽略了让耶稣当作我生命的主。所以呢，信了主耶稣，哦，我已经得救了，拿到天堂的门票，然后呢，我的生活生命就怎么样，还是仍然我在做主，不是耶稣做主。所以呢，把耶稣当作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个是并行的。你把耶稣当作你的救主吗？同样的，耶稣就是你生命的主。但是问题呢，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就是你照着你的想法，照着你的情欲，照着你的爱好来管理，这个什么呢？不叫做耶稣当作你的生命的主。所以呢，你要守住你的信心是什么样？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因为呢，你看很多假先知出来迷惑人，不法的事情发生，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你猜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你的信心面临一个条件，你的信心面临一个条件。 九节的二十节，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必有许多人跌倒。那你可能认为说，哦，这里是自由国家、民主国家哈，不会像那个无神论的一个国家，他们破坏基督徒哈，破坏这些有信仰的人，或者说回教的国家呢，他们就是信这些伊斯兰教回教的，所以呢，他们就讨厌基督徒。那我们这个住在加拿大的国家不会有什么问题嘛，很自由。那你今天早上来就崇拜的时候，有没有人拦阻你呀？有人逼迫你呀？当然没有。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哈，在美国有一位牧师，他被告了，被一个人告。他为什么被告呢？因为有一天有一个同性恋者来找这位牧师，请他为他征婚。为他征婚，这位牧师当然相信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什么？一男一女成为夫妻。他当然拒绝了，对吗？对不起哦，很客气的拒绝。但结果怎么样？这个人就告了这个牧师。你不要以为这个是美国的事情啊，可能有一天加拿大会发。加拿大因为现在是同性恋，特别是 BC 族呢哈，合法的，所以呢教会是很紧张，就是很谨慎的，要怎么样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呢，接近末日的时候呢，这些挑战不只是传道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谨慎的祷告，要为你自己的信心祷告。特别我最近听到一个最近的消息，就是说四月五月份在温哥华的公立学校，他学校里面要公开的教导学生们关于同性恋的事情。教导他们什么呢？教导他们同性恋是没问题的，是很正常的。从小学到高中，就是这个公立学校里面，他们公开要教导学生啊。做家长的，你们要真的要迫切祷告。那听说很多基督徒的学生在学校也面对很大的压力，也可以说是基督徒的学生是也是少数了哈。所以呢，你知道那个学生呢，他年轻，特别青少年的时候呢 ，peer pressure 就是同辈的压力很重哈。所以呢，你不像跟他们一样呢，你就是受到很大的压力哈。那所以呢，基督徒的那些学生呢，遇到这样的情况，特别是校方政府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怎么样？他们怎么样面对呢？身为基督徒的父母，你要怎么样的教导你的儿女？你怎么样面对这样的情况？所以圣经说，末日来临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为耶稣基督的名受到很多人的一个嘲笑或者压力。你要为自己祷告，你能不能守着这个信心？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末日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忍耐到底，守住你的信心，因为这个信心是非常宝贵的，不但今生灵受经历神的帮助跟保守，来生也有保障。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为你的年老有买那些RSP 啊？有没有很多人有买那个哦？我退休之后啊，怎么样预备啊？都有预备的。你退休之后有预备，那你离开这个世界有没有预备呢？要预备的。你要把耶稣接受到你心中，让他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要预备，然后你接受了，真的要好好守住这个信心。第三个呢？随时预备见主的面，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所以呢，现在日本的超级市场，在日本不是这个灾难的地方，东京 以是距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东京的 supermarket 超市空空的，你知道哈？温哥华的地区所有的商店已经卖光了，所有的药店卖光了这个碘片哈。然后结果呢，中国也不但是中国，韩国也是差不多。我相信很多国家的人，这个碘眼多面卖光了。其实你知道碘，你买千万不要买碘。这个根本呢，我看到这些科学家或者医学家就已经公布了，这个买一个盐没有用的。为什么呢？你要好像那个碘片那样的这个量哈，就预防这个辐射线的呢，需要吃多少盐吧才可以呢？需要3.5 就是3.5磅，3.5磅是多少啊？1.5公斤。你吃了那个盐吧就会死掉了。所以呢千万不要买这个这些盐没有用的，那反正你就更多祷告，然后就真的求神保守。那当然我真的事情危险的时候呢，政府会公布，然后呢我们可以买一些这些碘片啊什么的，需要的时候呢就我们就预备。但是我们发现那随时预备，然后呢有一个弟兄就寄给我这些很有用的这些资料哈。现在很多这个网站里面很多72个小时，72小时3天，你要3天能够急救的一些药品食品预备，因为3天是关键的时刻。如果没有人，你如果72小时3天之内没有能够被救到的话，就有些希望了。所以呢72个小时3天的一些食粮是预备，然后呢怎么样放在背包里面呢，然后那些预备的东西其实这个是很好的，你们也可以随时预备，这个是预备是很好的。那我也自己买了一些还在买的当中。不，这个预备是很好的，我不是说我信了耶稣我上天堂就可以了不用预备了，这个是不行的，你还是要预备。当然你预备了这些还有没有遇到问题，会有的。你虽然预备了可能用不到，或者你预备了可能一下子那个地震来了，根本你不会想到这个背包找哪里找还是怎么样，可能背包真的很重的，你撞了这些东西很重了，你怎么背包你跑的时候就被那个背包压着都不一定。但是我的意思说，我们要预备的要该预备，但是呢我们要真正预备什么呢？真正预备什么呢？预备见主的面，预备见主的面。有的时候呢这些意外的天灾来了，我们可能离开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呢天灾还没有来，我朋友说哎呀不要太担心这个日本情况啊，我看温哥华的人，我的那个朋友是从外地来的，温哥华的人开车更严重了，很恐怖的。所以呢你可能地震还没来，海啸没有来，可能被车子不一定哦。所以呢真的我们要，所以呢我的意思说我们随时预备见主的面，或者是神来接我们，或者是我们先去见主的面，要预备做见主的面。见主的面怎么预备呢？第一个我们要我刚刚说做无瑕疵的儿女，这个是特别跟基督徒讲的。你们不要，我刚刚说你们不要以为已经信了我就放心了什么都不要，不，你要怎么样？圣经的教导，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
在
所以呢，圣经鼓励保罗，鼓励我们说，你们要做一个神无瑕疵的儿女。特别我们看到这个末日来临的时候呢，真的，我是不是真正的主的儿女呢？我们的生命，我的生活是否相配做基督徒儿女呢？你这样的时候呢，当基督的日子，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好跨，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所以呢，在神面前警醒的做没有瑕疵的儿女。第二个呢，做忠心的仆人。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这个，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所以我们刚刚今天主席读到三节到四十四节嘛，对吧？所以呢，二十四章三节到四十四节讲到末日来临的时候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后面呢，讲到所以呢，你们要怎么样预备？你看哈，所以耶稣说叫我们预备嘛，预备什么呢？就好像这是你们要是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呢，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量给他们。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但是呢，如果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那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些描述呢，都是他们像进到下地狱，所以在那里哀哭切齿，来不及了。所以呢，主人给我们每一个人派有一些的恩赐，给我们的恩赐或者给我们的负担，让我们做。神给你不同的恩赐，你有没有好好运用，好好服侍主？如果你有空的话，回家看马太福音25章。我们刚刚今天看到24章，25章里面呢有三个比喻，一个是什么呢？十个童女的比喻。第二个呢，主人派仆人给他们按照他们的能力给他们发银钱，有一个是5000的，有一个是2000的，有一个是1000的，派给他们银子之后呢，离开，就是去外国，然后呢有一天回来算账。这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呢，山羊跟绵羊的比喻。那你读看看，这个三个比喻讲到什么呢？就是24章讲到末日将要发生什么，然后呢最后一句说你们要预备，预备什么呢？25章就提到这三样事情。十个童女预备，5个人预备了油迎接新郎，5个童女呢没有预备油。这个油是什么呢？圣灵。我们有没有圣灵常常在我心中充满我们？有没有预备？有没有预备？所以呢，我们做忠心的仆人。第三个呢，遵行天父的旨意。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请。我这一句话以前讲过到哈，真的，你不要以为我主啊主啊，你以为你进天堂，你真的有没有把耶稣当作你心里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然这一句话不是说我们靠我们的好行为得救，不是的，我们完完全全靠着耶稣为我们死的功劳得救的。因为呢，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靠自己的好行为能够得救的，因为人做不到。我们靠完完全全的靠耶稣得救，但是呢，你做了神的儿女呢，要成为相配得的儿女，这个是结果，不是条件。得救了，结果你的行为改变了，这个是表现出来的，不是因为你有好行为得救了，没有好行为不能得救，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 看到这些预兆的时候呢，我们要感谢主，不是说因为灾难而感谢，感谢主让我看到这些预兆，让我们预备什么呢？真的谨慎警醒不住的祷告。教会有祷告会，请你们参加一起祷告，不但为自己，为国家，为世界，为你的家人祷告，忍耐到底，守住你的信心，也随时预备见主的面。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召集你的儿女，召集你所爱的人来到你面前，有机会听到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永远不会改变，因为你是永不改变的神。主啊，特别感谢你给我们今天听到这么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告诉我们说，这个末日的时候，这些事情必须会有的，但是这个是末日的开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警醒祷告，也紧紧地守住我们的信心，也能够在你面前成为合乎你心意的儿女。主啊，求你继续地带领我们，也真的这个幕后的日子，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主啊，我们家人当中还没信主耶稣的，主啊，求你感动他们，让他们早日认识你，得到救恩，得到永生。主啊，求你继续的施恩怜悯，在日本的地区，或者中东的地区，还有全世界，我们只能用祷告托住我们的世界。主，你的旨意成全在我们当中，主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